茫中看到出路，
在软弱中重拾信心。
爱关怀新磁场，
关怀每颗心，
重走人生路。
欢迎收听太太空间，我是唐曼。太太空间为你分享太太们的成长故事。自从杨太太在她的微信公众号上发表了顺服先生的成长日记以后，就引发了各种人的围观和争议。于是在顺服先生这个命题上，杨太太从各种角度接二连三地推出精彩的后续文章，既切合生活实际，又令人读来受益。今天为你分享的杨太太这篇文章，我留意到读者的阅读量过万，留言议论高潮迭起，但不认识上帝的人毫不客气地在评论中怒斥杨太太被洗脑不说，还想试图奴化我堂堂华夏民族优秀女性。杨太太似乎已有预料，她在文章前言里就说，有一位不信神的读者给我留言，他对凡事顺服丈夫有很大的误解。我觉得他的反应很可以理解，很感谢你虽然有不同意见，甚至到了反感的地步，但是仍然愿意告诉我，这才让我有机会可以进一步思考这个话题。也许很多不信的人看到我今天写的这个题目，作为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上海女性，我为什么会愿意凡事顺服丈夫？第一反应可能就是，因为你被基督教洗脑了呗。到底是不是呢？不妨看完这篇文章咯。那么，咱们也来听听杨太太在文章里怎么说。
才德的妇人价值远胜珍珠，她甘心做工，手有力量，口有智慧，舌上有仁慈的法则，她是丈夫一生友谊，儿女都称赞她。
太太空间分享太太的成长，让每个家看到希望。
杨太太说，我在上海出生长大，上海深受西方文化的影响，是一个高度尊重女性的城市，甚至有一些女权主义抬头的倾向。年轻人里大概有一半的家庭，所有经济收入都是由妻子掌管，在上一代里，这个比例甚至更高。在上海，没有什么太太不能上主桌的传统，也没有听说哪个人家重男轻女。相反的，上海人特别希望有女儿，如果生的是女儿，大家就欢天喜地，如果生的是儿子，爹妈反而愁眉不展，因为觉得经济压力太大了。有传说上海男人怕老婆，天天给老婆烧饭，特别小男人，这说法并不怎么符合事实，但上海男人确实很尊重女性，既不会强迫老婆一定要在家里带孩子，也不会强迫老婆一定要出去上班，不一定会每天烧饭，但多数都愿意帮忙家务。至于男人逢年过节给老婆送个花，搞个惊喜，买个名牌包，带老婆出去旅游一下，这些在上海都是再寻常不过的事。我从小接受良好教育，硕士毕业于伦敦政经，通过司法考试，现是一个刑事辩护律师，虽然不是学霸，但智商和思辨能力算是达标的。我的性格比较坚毅，认为对的事一定会坚持，为此读书时还会跟老师顶嘴，甚至吵架。我的爸妈都有稳定的工作，开明的思想，妈妈学历高，会英语，也是一个事业型女性，她和爸爸的关系也很平等。总之，简单来说，在我的成长背景里，没有任何的封建迷信、三从四德的影子， 此外，我的原生家庭经济条件不比杨先生家差，我的收入学历也都比杨先生要高。我认识杨先生的时候是挺喜欢他，但他说是他追的我，而且当时追我的人不少，以致我们谈恋爱的时候还经常吵架，所以我们的关系很平等，也不存在我对他单方面特别迷恋、情非得已或者牺牲自我的情况。于是问题来了，像我这样的一个上海女人，怎么会竟然愿意凡事顺服丈夫呢？说起来，很多不信主的人也会赞同并愿意实践圣经里的一些道理，比如一个家庭要以夫妻关系为重心啊，人在结婚后要与父母分离和另一半联合啊，对孩子要随时管教呀，在工作上要尽本分啊等等。可唯独说到妻子要凡事顺服丈夫这条，在不信主的群体中，不但是做妻子的认为这是天方夜谭，甚至有很多做丈夫的也会觉得这对女性太苛刻了。可我真的是非常乐于凡事顺服丈夫。如果问我，我愿意凡事顺服丈夫的理由，我的回答是，因为我觉得凡事顺服丈夫使我得自由。要知道，基督徒太太说的顺服丈夫，还不是那种觉得他对我就听，觉得他不对我就不听的顺服，而是凡事顺服，就是大事小事我都顺服先生。想想如果我不信主，或者没有真的实践过，凡事顺服丈夫大概也会是天方夜谭吧。我也会说，如果丈夫说什么妻子就做什么，这哪里是过日子，简直像在坐牢嘛，还谈什么自由。但是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事情，未必结果就和我们想的一样，真的过日子的时候就会发现事情完全和自己想的不一样。太空间，我是唐曼，今天为你分享杨太太关于为何愿意顺服丈夫的文章。她说，作为一个具有独立思维的女性，我在生活里也会有很多时候是和丈夫的意见想法完全不同的。比如举个例子，杨先生觉得孩子两岁多就该戒尿片了，但我觉得何必勉强呢，何必麻烦呢，再过一阵他自己就可以戒掉了，而且上厕所是很自然的事，过早戒尿片对孩子也不好。我可以找出100篇育儿文章支持我的观点。可杨先生不怎么喜欢阅读这类文章，他也不会信这些理论，他可能依靠的就是他的感觉。如果我要选择顺服他，对我来说当然也不容易，因为最简单的是，小朋友在戒尿片的过程中 会尿湿衣服、裤子、床单、被子等等，这些通通都要我来换洗的。但是如果我选择坚持自己觉得对的事，持续反对，首先可以想下，杨先生的内心肯定是很不爽的。我们或许要言辞激烈的大吵一架，或许我们彼此隐忍，但至少有一点，孩子如果尿湿了床，我是肯定不会去帮忙洗的。因为你自己的决定，你自己承担后果吗？那杨先生每次洗衣服的时候，肯定又要把他的不爽再温习一遍。而杨先生一个人承担不了的时候，他可能会搬来救兵，比如请我的婆婆过来帮忙，然后我也会开始郁闷，因为一旦婆婆加入，事情就更复杂了。那么你给我几个白眼，我给你几句抱怨，就势必在所难免。为了借尿布这件事吵架也就不出奇了。如果我总是这么坚持自认是对的事，随着婚姻生活越来越久，我们的生活里可能会充满了这样类似的事情。看上去日子还可以过下去，但实际上彼此之间根本不敢有各种深入的沟通。也因着缺乏沟通，就会越来越觉得随便说一个什么事，对方的想法都是不可理喻。我曾经就经历过这样的婚姻，生活里充满着一触即发的张力，我每天回到家里，内心都是无奈、不爽、自怜，然后我就会抱怨、愤怒，以至于想要离婚。我根本就知道离婚是两败俱伤的事，但我仍然不得不考虑离婚，因为我和丈夫不能沟通，三观不合，难以相处。我不觉得曾经经历过的这种真实的生活和自由有任何的关系，虽然当时我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对劲，因为习惯了，因为觉得周围人都是这样的。但是在尝到婚姻的美好之后，我回头再看以前的这种婚姻关系，就觉得当时的日子简直是糟糕透了。我当然没法不喜欢现在的真正自由。所以另外一种选择就是我顺服他。我认同圣经说的，我们两个人的关系才是最重要的，不管是为了彼此还是为了孩子，我愿意为了你的益处陪你多走一段路。虽然不同意你的看法，我甚至觉得你的做法可能对孩子有害，但是我相信上帝都知道。我知道上帝让我顺服你，就会为我兜底。孩子的成长是在上帝手中，所以我一点都不害怕。我心里坦然，没有惧怕。请问，这不是自由，那这是什么呢？过去每次我和杨先生意见不一样的时候，我就有各种烦恼，各种纠结。随着我态度的升级，杨先生的脾气也越来越硬，家里常常是一秒变战场。但是现在，我根本就不需要动很多脑筋，不需要想尽办法来说服他，也不需要权衡利弊，我可以马上做出我的选择，我就选择顺服他呀。日积月累，我们婚姻里的尊重和信任关系就建立起来了。所以，这种自由选择带来的结果就是，首先，杨先生对我是心存感恩的，因为他知道我的愿意其实是和他不一样的，他对我的顺服是买单的。然后我们夫妻一起经历这些事情的时候，就同甘共苦，一同进退。因为在每件事上我们都高度合一，所以我现在实在想不出来我们之间还有什么事是不能说的。我们在邻里高度契合，我们几乎每天都有聊不完的话题，不管是八卦、生活、育儿、信仰，都有一大堆可以聊的。而且在他不害怕老婆随时会生气以后，他对我开始敞开他的很多想法，他开始敢于把他的想法说出来。在以前他是不屑和我分享的，并且他也开始愿意倾听我的一些想法。 我们彼此都对对方比以前更了解了。我在凡事顺服丈夫以后，真的感受到婚姻的美好，这是一种同心合一的美好。因为体会过这样的美好，我才不愿意再回到过去的老路上去呢。
请问世上有谁会拒绝活在充满恩爱的人间？试问世上谁会不愿意沐浴在丰盈的爱河里？请问人生有几载年日领受安逸活力的生命？试问人生有多少岁月享受充满爱的每一天？但真心真意的爱情犹如一股股的能力，在生命中的分分秒秒涌流到我最深的心里。但真心真意的爱情好像一团团的花蕾，在生命中的日日月月心向地心围绕着我和你。让我们手牵手心连心，一壶酒轻轻来温暖人的心间，让我们同协力同建立，一无穷爱心留在人的每一天每一天，让真心真意的爱心犹如一股股的能力，在生命中你分分秒秒拥有到我最深的心里。让真心真意的爱心好像一团团的花蕾，在生命中你日日夜夜你心向地气围绕着我和你。
杨太太说，其实不信主不认识上帝的人可能不知道，上帝对丈夫的要求更高呢。因为他在圣经里教导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每次我读到这句都忍不住暗自窃喜庆幸。众所周知，基督是为教会死在十字架上的，所以上帝确实是让我凡事顺服丈夫，但他对丈夫的要求是让丈夫爱我，要爱到为我舍己、为我死的地步啊。我不觉得世界上还有哪个信仰对丈夫的要求会比这个要求更高的。而且管教丈夫的事不在于我，在于神。也许有不信主的人会问，你的神真的会出手管吗？以我的经历来说，是的，神的管教比我的要厉害多了。照理来说，杨先生看到我跟过去不一样了，也不对他指手画脚了，应该是更加趾高气扬、肆无忌惮、变本加厉才对。但很奇妙的是，杨先生也和从前大不同了。他在家里被真正当头以后，不再被我牵着鼻子走了，居然开始主动地为家人筹划安排。比如他常常说，我们这个周末去哪里哪里玩吧，我带你去买个衣服吧，你的生日我要自己想一个礼物送给你，今天晚上我要帮你烧一个好吃的等等。这些他以前也会做，但通常都是在我的要求下他才做的，而不是现在这样自发的。家里有个头对我这样体贴，我的日子当然是比以前要好过。而且 每天都充满了很多的惊喜。我们现在的婚姻和我自己过去经历的那种要求对方然后反复失望的生活是完全不同了。当然这话说起来容易，但顺服丈夫，凡事顺服，哪有那么容易啊？我自己也是经历了很多挣扎，很多事情以后，才终于下定决心不走回老路的。杨先生昨天和我说，他对我们现在的生活很满意，很满足，而且他对未来的生活也很有信心。这样的信心不是建立在事情上，而是在神的身上。他说，我们以后还会经历很多崎岖的事情，但知道神让我们所经历的不会大于我们所承担的，所以我们不惧怕。我跟杨先生是同样的感受，所以我非常感恩。这种从生活到生命的变化是如此的实在。因此，对我来说，凡事顺服丈夫，这不是洗脑，而是信心，是对神的信心。在杨太太文章里经常出现的一位 Kitty 姐妹，她在读完杨太太写的这篇文章后，有了这样一番读后感。她说，高等学历和职场能力并不能代表一个人能够对自己和他人有正确的认识。妻子要顺服丈夫，通常会让我们误以为上帝要让我们比丈夫低一点，矮一头。碰到能力不如自己的丈夫，要去顺服实在是不甘心，凭什么呀？所以心里总是想着要去降服丈夫，而不是顺服丈夫。为了把事情做好，就要去绑住丈夫，而不是帮助丈夫，结果弄得丈夫越来越扶不上墙。这时候女人就会抱怨自己没有结实的肩膀可以依靠。其实上帝建立婚姻之初，妻子就被委以帮助者的角色。想到小时候在学校里的一帮一，要帮助一个学生进步，老师就会委派一名好学生，而绝不会派一名比他更差的学生去帮助。因为老师的目的是要这名好学生跟老师一起配合，共同来帮助那名学生进步。由此可见，如果我们用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去看待顺服丈夫的问题，就知道 这是神要我们当妻子的跟神配合同工，透过顺服来建立丈夫，把丈夫造就成一位有责任、有担当、有能力、有韬略的人，同时也让我们自己在这个过程中学会谦卑。但如果妻子什么事都要硬出头，本来是好意，可让丈夫得到的信息却是你轻视我，不尊重我，事态持续发展下去，夫妻双方就不再是齐心协力的合作伙伴，反而成了凡事要争个你错我对的竞争对手，家已然就成了战场，夫妻也就从队友变成了敌人。甚至很多的男人有外遇的起因，也是在外面找到了被尊重、被敬仰、当家做主的感觉。真正有智慧的女人知道如何取舍，顺服丈夫就是用行动告诉丈夫，我信任你，我相信你的决定。男人从来都不是从老婆的教导中学习成长的，而是从后果和教训中成熟的。所以信主的人明白顺服丈夫是上帝给妻子们的智慧，神既然这样教导，我听神的，神就会兜底，就会负完全的责任。这种安全感是基督信仰才会有的。说白了，就是我纵然不信任丈夫，但我信任丈夫背后的神，这就是在基督信仰里的安全感。天塌下来都有天父爸爸撑着，上帝总是比人牢靠，我做了我该做的，我的天父爸爸就会替我撑腰，给我伸冤。但如果没有基督的救恩垫底，没有基督里的这份笃定，女人就只能自己给自己出头。而我从来都没有看到过一个事事自己出头的女强人真正是有安全感的。有多少的女强人说，我何尝不想要一副坚实的肩膀可以依靠啊。男人靠不住就只有靠自己，但是在基督信仰里，男人靠不住可以靠耶稣。既然以往一直靠自己要强的女人并没有让男人强大起来，为何不转个身试试另一条出路呢？这就是 Katie 姐妹的有感而发。关于妻子凡事顺服丈夫，你有什么想法和体会呢？欢迎写信分享。我们的邮箱地址是 IXIN@良友.net， 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爱心。收听爱心节目可通过良友电台以及网站、良友之音微信公众号、聆听关怀手机用程序、喜马拉雅听书网站或手机用程序关注爱关怀账号等方式。我是唐曼，明天节目再会。
当爱一个人的时候需要勇气，一起手牵手走到地老天荒。
当爱一个人的时候是一个决定，注定这一生只与你同行。
当你牵一个女孩的手，你就要决定今生只爱她。
当你回应她的拥抱，你就要一心。